第十节，我们掺杂求主光照，主来显明所有假冒，除去一切或坏或好，直至绝对被你得着。
我们来到在推亚推拉的召会，上一篇信息 Mark 弟兄所释放的信息，如果你上一篇是很消极，那这篇是更糟。因此我觉得这是相当的一个挑战，不仅仅是因着这个召会消极的情形，当然我们都知道推亚推拉是预表罗马天主教，但是对我来说那个更深的挑战，我是实际上还是一直仰望主要如何面对这个挑战，就是如何应用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还有弟兄们所说的，都指出我们也都同意，我们这一次在这里不是再一次的做启示录二三章的解经来解释这些所谓的预言，当然别的时候我们要做这样的解经，但是这一次我们的确盼望听见主当前的说话，是可以在个人的一面，也可以在团体的一面对我们的召会能够应用的，可以对于整个主的恢复都可以应用的。弟兄们，请不要忘记，在每一封书信的开头，主在揭示或启示了他自己的所事之后，他这样的揭示是照着那一个召会的光景，那个听话的对象事实上乃是召会的使者，所以这些话乃是向着那个召会的使者说的。当然在每封书信的末了，他会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那灵向众召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就是说这话也是为着所有的信徒，所有召会的肢体都应当留意听这个说话。但是我没有办法逃脱，我想是有特别的原因，为什么他这些书信首先是向着召会的使者说的，是对某个召会的使者说的。今天谁是这些使者呢？当然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太仓促的就说我是个使者，然而在原则上，弟兄们，我们所在这里的都在我们所在地的召会生活担负相当的责任，或者在这个地上的某些地区或国家，我们担负了这样的责任。就着某一面来说，在原则上我们就是这些使者。问题就是如果我们不是使者，那么谁是使者呢？弟兄从一开头就问了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这次训练之中，弟兄们，主是在向我们说话，甚至不仅仅是向着众召会说话，事实上主说话的方式乃是透过我们而向召会说话。所以我们在这里不是仅仅为自己听，我们乃是为着众召会听这些话，为着我们所服侍的召会，不管是在什么地方，我们是为着这些召会听话。所以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 这也是一件非常重的事。我盼望我们这个训练继续进行的时候，我们实在能够留意那灵内里的说话。我坐在这里听了前面四篇的信息，我觉得有一些很特别的东西是出于主的。你可以就在某一面说我知道这些事，我们也说过这些事，但是我觉得这一次主在这里有些事情要再一次的在我们这班弟兄们身上再有突破。我要说我们必须能够把这样的话带回到我们的所在地。我们在美国你们知道我们每一年有两次的这样的训练，春季的是在美国，在安纳罕，对于我们在南加州的弟兄们是比较容易去参加，但是为了秋季的这个训练是在另外一个国家要来参加就不是那么容易。我们很可能就是来参加了训练呢，然后我们回家了，因着教会生活非常的忙碌，有时候我们甚至没有时间借着这个晨兴圣言带教会来消化这些信息，所以呢这些信息就这样就过去了。很多的教会甚至一些负责弟兄们领头的弟兄们都没有机会好好消化这些话，所以我实在是盼望我们必须考量好好的把这些话带回去。我觉得不是仅仅把纲要带回去，而是要把这个活的话照着你在这里所摸着的所领受的把它带回去给教会给弟兄们。好，我只能说那么多。现在我们来看在推亚推拉的教会可以说是最糟糕的一个教会，你没有办法再比这个更低了。在这个教会之后就开始神的恢复，我们今天晚上就会开始看那个恢复。什么是在推亚推拉的教会，或者什么是推亚推拉？ Mark 弟兄在上一篇信息里面说推亚推拉那里是别加摩的延续，是那个属世教会，就是别加摩教会的延续。那里有巴兰的教训，有尼格拉党的教训，有圣品阶级与平信徒的制度、宗教组织等等。但我要说还不仅是别加摩的延续，更是在别加摩所开始的在推亚推拉得着完成。这不像创世纪开头的那个堕落，人不是一次跳下来堕落了，乃是一步一步的堕落，直到达到巴别塔的堕落，那里有宁路，那就是人类在巴别那里就是那个最终的堕落，巴别就成了巴比伦。今天在这两个教会，推亚推拉乃是从最早的教会，甚至是使徒时代的教会，以弗所的教会，士美拿的教会，当然还有别加摩的教会里头的那些的堕落而达到那个终极。从别加摩来的这些教训，还有那一切异端的拜偶像的淫乱的事物，这些宗教组织的东西，这些都在别加摩的教会里 推啊推啦都承受了，并且是达到了一个最恶劣的终极的完成。别加摩教会是与世联婚的教会，这用寓意的方式来说，就像妻子跟丈夫的关系，别加摩是主的教会，他的丈夫只能是基督或者是神。所以在别加摩所发生的乃是这个妻子因着他的不忠信就失去了他的贞洁，失去了他的忠信，而犯了淫乱，与另外一个男人，另外一个人犯了淫乱。当然在这里是指世界以及世界上的事，不仅是物质的世界，厌乐的世界，更是罪恶的世界，宗教的世界。你知道世界就是由这三种的事物结合而成，就是由埃及所预表，还有由索多玛和俄摩拉所预表，也是由巴比伦所预表。所以你有这三个世界结合起来成为撒旦的系统。这个女人，这个教会因着不忠就连于那另外的男人，那就成了别加摩。那我告诉你什么是推亚推拉，推亚推拉还不是典型的奸淫的例子。事实上推亚推拉乃是一个妇人，她不再有丈夫了，她是完全弃绝了丈夫。这不仅是一个不忠的妻子，这是个妓女，她是个妓女。这个是完完全全的落到淫乱的里面。你知道妓女不仅仅是淫乱，乃是为利，为着谋生而淫乱。弟兄们，这个就是罗马天主教，她甚至没有丈夫。等一下我们会看见同一个妇人在启示录二章是耶洗别，在启示录十七章就是那个坐在兽上的女人，是没有丈夫的。她行淫乱，与地上的君王行淫乱，至少有一段时间是与那个兽行淫乱。那个兽就是敌基督的表号，后来那兽转过来毁坏了他。我要用这个很难听的表号来讲这个教会的光景。它是极其邪恶的，神甚至从来不承认跟他有什么关系。这是背道的教会。你知道背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背道简单来说就是从那个基要的真理或信仰偏差出去了。当然这是那个客观的真理，是神圣的真理， 是我们基督徒必须承认、相信、完全信服的，是根据于神的话里面神圣的启示。什么是罗马天主教呢？罗马天主教是被盗的教会，就是完完全全弃绝了信仰。他们弃绝了真理，你可以说他们也讲圣经，是的，但是那是极其掺杂混乱的情形，就是将这个神圣的事物与异教的事物完全掺杂在一起，所以他们丢弃了、弃绝了真理。所以就的真理来说，我们不能说是50%同意，甚至90%同意也不行，因为若是真理，就必须是100%绝绝对对的跟随。所以这是一种完全的混杂。从真理、从神的话偏离了，把自己建立起来作为权威，作为所谓神的代言人，这是可证的，这在神眼中是最恶劣的。好，我们现在来看纲要。对呀，推拉这个词，我们得到帮助，知道它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香的祭祀，不仔细的祭祀。今天不需要说你所看见的，在罗马天主教里面，你所看见的就是这些。香、烟，这个甚至是不断的祭祀。我还记得我头一次进到一个真正的天主教的大教堂里面，那就是米兰的天主教堂。我是个游客，我因为是学建筑的，我必须去看一看一些宗教的建筑。我进去，我一进去，在我左边，在我右边，就有这些小小的区块，里面充满了这个在燃烧的蜡烛，这些的烟，这些的气味。我实在觉得那里是充满了鬼。我告诉你们，还不到2秒钟我就受不了要从那里出来。推呀，推拉是属鬼的，就是在这个大树上所有的鸟飞鸟栖宿的地方，这些邪灵，这些鬼都在这里。刚才我们也说到有撒旦所住之处，不仅是有撒旦居住，推呀推拉成了撒旦的具体化身，是撒旦化妆成为教会，看起来好像是教会，事实上乃是撒旦，乃是魔鬼。那些不断的弥撒，不仔细的弥撒，那些礼仪圣礼，都与推亚推拉这个名称相符。好，第一大点就表号说，在推亚推拉的教会预表罗马天主教，就是在第6世纪后期，因普世教皇制度的建立所完全形成的被盗教会。那些读过教会历史的人都会领悟， 罗马天主教不是一夜之间从石头里面出来的，乃是到了第六世纪的后期，它是从前面几个世纪一直演变而来的。特别是由别加摩的教会所预表的那个教会已经与世界联婚了，已经有巴兰的教训，我们上一篇信息讲过了，还有尼格拉党，就是建立宗教组织来废除信徒生机的功用，那一切都已经完全发展出来了。而这一切在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有主教，那是因着以格纳提的教训，他教导说主教是监督一个地区的教会，所以从主教又发展出大主教。在所有的主教之中，有罗马的主教，在罗马的主教就成了所有主教里面最高的那个主教，就自称是彼得的继承人，把这个冠冕加在彼得的头上，把他封作第一任的教皇。所以在他之后，每一个教皇都是彼得的继承人。所以我们的确能够说，甚至从历史的一面来说，推雅推拉乃是别加摩的完成，萨迪的工作没有完成，但是推雅推拉是有完成，因为他是把别加摩所开始的完成了。第二大点，在推雅推拉的教会容让那自称是女生言者的妇人也洗别。我不读这些刚经节了。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女生言者的妇人也洗别。对神而言，有一件事是不能容忍的，不能容让的，但是对教会成了可以容忍的，可以容让的。所以这个就是堕落的另外一个定义，就是你容让那不可容让的。耶洗别的故事是在列王记那里可以看见，这个邪恶的女人她自称是女生言者，事实上他不是个真的伸言者，最好叫他做拜偶像者。第一终点，亚哈的异教妻子耶洗别乃是被盗教会的预表，罗马天主教变得和这妇人一样，将许多异教做法带进教会。所以谁是耶洗别呢？耶洗别是亚哈的妻子，亚哈是神的子民，以色列人的之一，但是他娶了西顿王的女儿，借此他就服从了这些外邦人所拜的巴利，事实上是一个腓尼基的神明。亚哈比他前面的王更糟了，因为他是那样的拜偶像，为巴利建造宫殿和祭坛，他有400个 这个巴利的祭司。还有亚瑟拉这个偶像是一个女性的偶像，是称作天后，是生育的神。他有450个伸延者，所以加起来就有950个这些假伸延者在以色列人中间。这个耶洗别他嫁给亚哈，就把整个以色列国完全带到拜偶像和被盗的里面，这就把种种异教的做法带到神的子民中间。所以这是罗马天主教的预表，也就是这个妇人所做的。第二终点，马太13章、启示录2章和启示录17章的三个女人乃是同一个人。第一小点在马太13章33节，一个妇人把面教表征邪恶异端异教的事物藏在三斗面，表征基督是满足神和人的数据里。所以在这里有最邪恶的事之一，你说把面酵放在细面里面让它比较容易吃，那有什么不对？我告诉你，就在这里就是那个堕落的根源，就是把异端的异教的事物带进来，与关于基督的事物混杂在一起，要让它成为比较容易接受的。我告诉你，甚至这样的一个想法，这样的一个做法，就是把事情弄得更容易接受。当然我不是只说你要把一些事更容易明白，我的意思是你冲淡了真理，你在神的话上妥协了，叫人比较容易接受，就是把面教加进来，你把一些东西从神的话 除掉，然后又把另外一些东西加进来，你就扭曲了神的话。你看他带进来的是何等的面教。第二小点，这妇人就是启示录17章那将可证之物与神圣事物混杂的大妓女。你记得他自己这个妓女是用金为装饰，金是表征神圣的性情，它事实上是包裹了这个金的装饰，它还有金杯是镀金的。问题是在这个杯里面盛满了什么呢？盛满了可憎之物，还有它淫乱的污秽。那就是那里的混杂，表面看很美丽很好看，甚至好像是很神圣，这里有神，有基督的名，有耶稣，有圣经，我们天主教徒跟你们一样相信这一些，但是里面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这位基督就是那纯净的素祭，表征那完美的人性，主那完美的人性和他的行为，如今 完全跟这些念教掺混在一起。第三小点，这三个妇人都是指罗马天主教，就是那将念教加到细面里的，是那骑在兽上的妓女，也是那败坏了基督教的耶洗别。被盗的召会是一个妓女，充满了各种的淫乱和奸淫，和拜偶像，这就使他成为可憎的。你知道，在旧约里，对耶和华可憎的是指拜偶像，爱拜偶像一定会引进淫乱，只要有拜偶像，就会有淫乱。我们应当知道，这个拜偶像和淫乱在罗马天主教不仅仅是在属灵的一面，更是在有形的物质的一面，因为你有这些有形的偶像，这些的标记，这些物质的标记，还有这个肉身的淫乱，甚至你读到这些事都叫你受玷污，我甚至不想提这些事。这是在已过十五个世纪，那些事实都在那里。第三重点，在启示二章二十节，主指明被盗的召会是一个自立自封的女伸言者，教导并引诱主的奴仆。他是那样邪恶，他不仅教导这些邪恶的事物，他甚至引诱主的奴仆，引诱主的奴仆，引诱主的仆人去行淫乱，吃祭偶像之物。第一小点，被盗的召会善装由神授权为神说话，他要求人听从他过于听从神。二小点，按照新约的原则，主从来不准女人用权柄施教。好，我把刚要读完。 A 小点，同样的，召会自己也不可以施教，因为在主眼中，召会乃是处于女人的地位，只有主自己是男人，有权施教，有权说是或不是，对或不对。你有没有看见呢，弟兄们？每逢召会自称有这样的地位来施教，那就是耶洗别。当召会说话的时候，以女人的地位来说话，善称有权柄，指引神的子民做这做那，说神的子民必须听从他，那就是耶洗别，那不是主。你知道，教皇由这个教皇无误论，就是教皇不会犯错，因为他有这个教皇极高的地位，他是承继了彼得的权柄，所以他就有地位有权柄，好像的独裁者来 向神的子民说话，而他的话是不会错的。所以在圣经之外，现在有了另外一个源头来断定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是有权柄这样断定。他们说这个教会怎么说，是指罗马天主教怎么说，我们说圣经或者神的话怎么说，我们说神怎么说，主怎么说，甚至主自己也说经上记着说。但是这里有一个人，他是那样的与受了撒旦的欺骗，与撒旦是一到一个地步，他说我所说的就是那个你们要众人都必须听的话。因此他们说教会有最高的权柄，篡夺了神的权柄。他们所教导的却是这一切异教的事，背道的教训。所以 B 小姐，罗马天主教是一个失教的女人，背道的教会自己失教，使属他的人听从他过于听从神的圣言，归附他的人都被他异端宗教的教训麻醉。在启示录十七章那里说，地上的君王喝醉了他的酒，这就像一个女人把迷药把你迷住了，麻醉了，然后行淫乱。这个有毒的邪恶的迷药放在这个酒的里面，这个酒叫地上的君王都与他行淫，完全跟着他去了。人原来是心思清明的，受过教育的，现在竟然相信这一切迷信的难以置信的事情，是那样的深奥。等一下我们会看到有撒旦深奥之事，这些是撒旦的奥秘。第三大点，按照启示录二章二十四节，被盗的教会教导撒旦圣奥之事。现在不仅有撒旦的座位、撒旦的住处，更有撒旦圣奥之事。因着好奇心，我就到网络上去搜寻罗马天主教的这些深奥的事。我就从 Google 的搜寻里面找到头一页的是什么呢，却是李长寿的启示录生命读经。所以我就很知道这个，我们是这个罗马天主教所恨恶的。后来我又去搜寻另外一个词，我再找就找到尼托生的教会的正统。我就说 赞美神。我们在这样的事上要刚强，不是说我们要很疯狂的到处去做一些疯狂的事。我的意思是，弟兄们，我们必须完全绝对没有半点的容让，对于耶洗别不能有半点的容让，因为在小亚细亚有一个教会变成这样的光景，你说我们有可能变成那样吗？我盼望不会，但是主的警告在这里。好，第一终点，圣奥之士原文一生，如在以弗所三章十八节者，按标好说指奥秘的事。天主教徒都喜欢深奥这个字。第二终点，被盗的教会有许多奥秘或深奥的道理，这些乃是撒旦深奥之事，就是撒旦奥秘的教训，属撒旦的哲学。你听听这些事，撒旦奥秘的教训，属撒旦的哲学。士美拿那里有撒旦的会堂，别加摩有撒旦的座位，但是在推亚推拉这个被盗的教会这里有撒旦深奥之事，我们必须相信这些深奥之事是最坏的，比撒旦的会堂，比撒旦的座位更恶劣。被盗的教会成了撒旦的化身，这有说的太过吗？弟兄们，这就是我们所领受的中信的执事。在座有些人从前是天主教徒，有些人也可能不太知道罗马教里面的可怕的事，所以我记下几点，都是这些深奥之事的一部分。这没有什么特别的次序，只是把这些事稍微列一下，就是那个教会所自称教导的，就是将这个玛利亚封圣，就是说玛利亚死了之后就直接升天，现在她是神之母，神的母亲，就像亚瑟拉那样是这个天后，就像旧约里面的亚瑟拉，你知道两个巴比伦那本书还有这一类的书都说到这些事。还有教皇无误论，敬拜玛利亚，向玛利亚祷告，向圣人祷告，其中有一个圣人就是佛陀。这些的节期把太阳神的生日变作圣诞节，还有复活节，朝圣，然后这个畏罪悔改。好，我们来看一些关于道理的这一面。受洗叫人重生，凭行为得称义。弥撒的献祭，炼狱为死人祷告，减轻他们的痛苦。 告解，向神父告解。拜偶像，是不是梵蒂冈那个圣彼得大教堂？我也去过那里做个游客，有人带我们，我忘记了，好像到了一个地下室，如果我没记错。甚至那个在彼得否认主的那个晚上，那个叫的鸡，他们也找到那只鸡的脚，他们找到那个鸡脚还放在那里。我们看到就笑，但是这是很严肃的事。玫瑰金，这个玫瑰金，还有点这个十字架的记号，蜡烛，这些从哪里来呢？这些点灯，这些还有那些的神父，叫这些神父做父亲，还有这些修道院。还有神职人员的不结婚，还不要说这个梵蒂冈的成为一个国家，还有教皇有至高的权柄，与好几百个国家有外交关系，这完完全全是跟世界联合。好，我不要再说了，你就知道这个比起别家模式更糟糕了。好，我们回头看纲要，被盗的召会成了撒旦的化身。 A 小点，正确的召会是基督的身体，但被盗的召会却成了撒旦的化身。基督住在召会里，撒旦却借着撒旦深奥之事的教训，诡诈的住在被盗的召会里。这一段的书信的关键就是耶洗别的教训，乃是这些教训叫神的仆人受了迷惑，乃是这些教训来传达撒旦深奥之事。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持守那教训。什么教训呢？就是使徒的教训，这是最重要的，这不是一件小事。你只要犯一点点的错，就像以弗所教导一点不同的事，结果就产生了推亚推拉。七小点，被盗的召会教导奥秘的事，却不是新约中所启示关乎神经纶的奥秘。我们也教导奥秘，基督的奥秘，神的奥秘，极大的奥秘，但这些奥秘乃是连于或关于神的经纶。但是推亚推拉的奥秘不是与神的经纶有关。第一小点，会堂的宗教、撒旦座位下的世界以及属撒旦之奥秘的哲学，都被撒旦用来损害并腐化教会。弟兄们，我们有些人不在那个范围里面，我们简直不能想象那里的情形是多么糟糕，多么败坏。今天有几千万的人都自称是天主教徒，这些事物就完完全全损害并腐化了神的教会。第三重点是引用 启示录生命读经的话，凡有心为着主和他恢复的人，都必须彻底认识这个被盗的召会。他弃绝了主，所以我们必须弃绝他。我的百姓啊，要从里面出来，这个是主的话。我们要出来，不要与他来往，不要与他有什么关系，要出来，免得有份于他的罪。第四大点，那眼目如火焰，脚像明亮之铜的神之子这样说，这个就是那像推亚推拉说话的基督，他是神之子，他的眼目如火焰，脚像明亮的铜。第一终点，被盗的罗马天主教极力强调基督是玛利亚的儿子，你们都晓得这一点。因此主在这里郑重的声称他是神的儿子。请你把玛利亚忘掉，玛利亚只不过是主耶稣肉身的母亲，是借着他让主耶稣穿上这个血肉。他乃是神之子，是神的儿子。第一小点，基督是神的儿子，还是神的彰显，就是神的流出或出来。不得了，你如果把他称作玛利亚的儿子，你就把这一切通通毁掉了。他是神的儿子，是神的彰显，是神的流出，是神的出来。那父怀里的独生子将神表明出来。 A 小点，就着神的存在而言，基督作为神的具体化身乃是完整的神。就着神的流出、神的出来而言，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是根也是枝子，他就是神自己。 B 小点，基督是神的具体化身，乃与神的存在有关，而基督是神的儿子，乃与神的彰显有关。今天他既是神的具体化身，也是神的儿子。就着存在来说，他是神的具体化身；就着神的彰显来说，他是神的儿子。第二小点，约翰福音的目的是要见证耶稣基督，而是基督是神的儿子。A 小点，基督是主照着他的职分和使命而有的称呼，神的儿子是主照着他的身位而有的称呼，那是马太十六章十六节彼得看见的那个启示。 B 小点，他的身位与神的生命有关，他的使命与神的工作有关，他是神的儿子，做了神的基督。这就是我们所宣称的关于基督，这就是我们所宣告的关于基督的身位以及关于基督的工作。天主教完全把这个污染了。第二重点，在对付被盗的推亚推拉召会时，主称自己是那眼目如火焰、脚像明亮之铜的。第一小点，被盗的召会需要他搜查的眼目和践踏的脚审判。二，脚众召会都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弟兄们，我只要说这么多。他的眼目如火焰，这位基督就是那由七言来检查、来搜寻、来曝露，并且来审判的，是借着他的光照来审判。所以他的眼目 意思是指神圣的审判。我们的神乃是烈火，那个火是审判的火，他的宝座是如同火焰，有火河从他面前流出，这个就是但以理书所说的。所以这一切给我们看见他的眼目，这一位的眼目看着推亚推拉这样的看这个教会，乃是为着施行审判。只有别加摩和推亚推拉，你看到主是作为那审判者临到他们，前一个是由口中出来两刃的利剑，在推亚推拉教会他是眼目如火焰，脚像明亮之铜，这也表征神圣的审判。基督他是完全的，他是得以完成全的，他的行事为人够资格，使他够资格施行审判，借此众教会就知道他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第五大点，在启示二章二十六至二十八节，我们有主对得胜者的应许。主说对于推亚推拉其余的人，你知道有三千人是未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至于你们推亚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持有那教训、不明白他们所谓撒旦深奥之事的人，主对他们有这样的应许。第一重点，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旨意牧养他们。一小点，在千年国里与基督一同辖管列国，乃是给得胜者的奖赏。主这应许有力的函示那些不答应他呼召胜过堕落基督教的人，也就是推亚推拉，就是罗马天主教，这些不得胜的人就不能有份于千年国的掌权。第三小点，在千年国里掌权的人就是牧养的人。四，在诗篇二篇九节，神把辖管列国的权柄赐给基督，在启示二章二十七节，基督把同样的权柄赐给他的得胜者。好，我们来到第二终点，来结束这篇信息。我要把诚心赐给他。现在我来到我积极的这一份，积极的这一段，我要把诚心赐给他。我要跟随我们的弟兄说，你们也许不领悟，这个也是得胜的路，等一下你就会看见，这是得胜的路。今天就要得着诚心，现在就经历这诚心。当我们在这个漆黑的时期，在这个黑暗之中，我们要经历他的诚心。第一小点，圣经关于基督的预表，开始于他是光，结束于他是明亮的诚心，从创世一章三节到启示二十二章十六节。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诚心，这是他的话，在圣经的末了。但是我们也要记得，在新约的开头也有一颗心，就是这些星象家所跟随的这颗心，把他们带到耶稣所在之处。那也是雅各的心，这诚心是在午夜之后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出现，比这指明基督要在这世代临近结束时，在最黑暗的时候出现如明亮的晨星。在中文里面，这也是那只出现很短的时间， 就是在黎明前要破晓之前出现短暂的时间，然后太阳就升起，就不再有星了。太阳出来，天就亮了。所以这个晨星是很有意义的，这个晨星的出现只是短暂的时间，而且是在最黑暗的时候，就在日出之前。这都是指的这世代的末了，也就是在下一个世代、下一个时代之前，这是由基督的回来所带进来的。我们都知道，当基督来建立他的国，他要做公义的日头，那是天亮了，人人都会看见这个日头，但是谁会在日头临到以前看见晨星呢？这就是他隐秘的巴路西亚，这就是主隐秘的来临。这个只能由那些警醒预备等候他的得胜者才能够看见。A 小点，基督要隐秘的将他自己当作晨星，是隐秘的向着那些警醒预备等候他的得胜者出现。弟兄们，怎样得胜呢？怎样得胜呢？主非常新鲜的向我说，今天你是否还在等候我的回来，还是你已经忘记了？你只是日一天过一天在过日常的教会生活，还是像何周恩教士那样，他说也许我们走到街角转弯的时候就要看见他，我们是不是一直等候预备自己等待主的回来呢？或者我们是深深的扎根在这地上，完全没有预备也不警醒呢？对那些等候的人，他要如晨星出现。 A 小点，他要隐秘的将自己当作晨星，是给那些爱他而警醒等候他的人，叫他们优先尝到他久离在临之同在的新鲜。亲爱的弟兄们，我知道我们是领头的弟兄，我们是同工们，但我们对主同在的新鲜，我们今天的经历是如何呢？我们是否寻求那个同在？这个同在对我们是否新鲜呢？是不是预尝他的回来呢？ B 小点，这会鼓励他们切切寻求主的同在，并且警醒，使他们当主在他来临的隐秘部分来到时，得以站立在主面前。请记得，这只是为着少数警醒等候的人。但愿我们就是在今天的教会生活中就是这样生活，也帮助圣徒们这样生活。细小点，我们必须预备好自己等候主如晨星的隐秘显现。第三小点，按照彼后一章十九节，这话是非常的重要。我们若留意伸言者的话，我们里面的天就会发亮，并且晨星要在我们心里升起。亲爱的弟兄们，这个周末我们乃是留意伸言者的话，对不对？但是我们不要仅仅把这些当作教训，当作道理来接受，就像弟兄会因着对预言的见解不同就分裂了。我们要以生命的方式 接受这些圣言者的话。 A 小点留意圣言者的话，就是注意活的话，进入这话，直到诚信在我们里面升起，从天上有东西照耀我们。我觉得在主恢复中的众召会，我们需要这样的大大的回归主的话。我们有这个话，我们也有圣言者的话，但是我所说的是我们如何对待这个话，我们的态度如何呢？我们是否留意这个话，就像彼得所嘱咐我们的那样呢？如果这样，这个光就要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在我们里面照亮，指引我们该如何往前，该往哪里去。这会在我们的里面带来一个东西，就是诚心要在我们心里升起。一面来说，主在他的巴路西亚是从外面来，另一面主是从我们里面回到我们这里，他是做那明亮的诚心。我们花时间在主面前，我们导读他的话，我们在他的面光之中，我们是否有这个经历？第一小点，我们必须来到确定的话跟前，将我们的全人向这话敞开，直到基督的诚心在我们里面升起，并且照耀我们。我们要清楚，如果我们对于主的话，对于主宝贵的应许不是这样的对待，以至于有光甚至有主作为诚心在我们里面升起，如果不是那样，我们就会错过主的来临，我们就会错过他隐秘的再来。这就是推亚推拉的召会。 Amen。 我告诉弟兄们说，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应用，但是不管怎么样，这就是主的话。我们好不好有一点祷告，然后我们可以有见证。